我们继续看这个袭人怎么发脾气啊。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红楼梦》里面很多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小事啊，可是它其实都在表达很多人的心情啊，人的这种相处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袭人发了脾气，然后他也希望用这个发脾气来好好的劝谏宝玉啊。所以这一回的回目里有一个字叫真，真言的真，竹子头一个贤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就是劝告的意思，有点针贬他或者劝告他，希望他不要再继续跟这些女孩子没日没夜的在一起。可是我想当然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那基本上我还是希望把它解读成袭人自己的失落或者宝钗的失落。因为我想宝玉跟袭人整天没日没夜混在一起，袭人也没觉得什么不对，那问题是说他不让他梳头了，不让他洗脸了，那跑到别家去了，那个感觉其实是一个失落感，所以他就会用这种闹脾气的方法慢慢呈现。那甚至你可以看到作者很细心的写一个丫头袭人的发脾气，就他几天不跟宝玉讲话的那个过程，然后宝玉去看他什么他都不理，那么最后就变成两个人的斗气关系。那宝玉最后也生气了，那宝玉就觉得袭人跟麝月很好，他连麝月也不理了。我们小时候常常这样子，就说这个人我得罪了我，那那个人跟他比较好，所以我也不要理，就是其实完全像小孩子的这个个性啊，这种分法的关系。那么一直引导到宝玉后来一个人没事歪在那边就开始读庄子，那庄子大概都是在你生命里面落寞失意的时候最容易读懂的一本书，因为庄子总是让你觉得人世间一切都是排行榜，好坏善恶是非真假，那庄子永远告诉你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可以把这些东西用一个比较平等观的方式来看待。所以好像宝玉这时候忽然看懂了庄子，然后庄子里面说的绝圣弃智，就说你整天就在那边讲要做圣贤要有智慧，最后你就很烦恼也很痛苦，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你其实也就没有这个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看懂的也不是庄子，而是看懂了他身边这几个女孩子把他搞得头昏脑胀的这个痛苦，所以他就仿照南华经，这个庄子南华经的方式写了这个就是如果能够把宝钗啊黛玉都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聪明，不是天下就没事，所以认为这些女孩子这么精彩都是因为她们是迷惑人间的罗网啊，就完全用庄子的语言去写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很得意就睡着了这样。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他宝玉跟黛玉史湘云袭人之间这种非常小孩子气的某一种斗心性的一个关系。可是我刚才提到的时候，我觉得主题应该是宝玉不愿意长大拒绝长大的一个主旨一直在这里面做某一部分的贯穿。好，我们继续读下去，看到因为他跟袭人闹翻了，所以麝月进来啊，大家找到这一页的第一行，麝月进来，然后宝玉还不晓得袭人到底怎么搞的，他说姐姐怎么来，就说袭人今天怎么回事，吃错了什么药，怎么脾气这么大也不理我。那麝月就说我知道吗，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好，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一点吃醋了，不只是袭人发脾气，麝月也发脾气，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服侍宝玉的人，可是你今天跑到别人那边去洗脸梳头，那他们要干嘛啊？那种就有点抱怨。那宝玉听说待了一回自觉无趣，就起身咳嗽道不理吧，我也睡去了他自己会自己调侃的说你们不理我算了，我就睡觉，说着起身下炕到自己的床上歪下。歪这个字大家已经很熟了红楼梦总是歪着，那个歪着其实也不是睡觉，就是靠在那边很无聊没事干这样子，就自己在床上歪下。好，下面看到这一段非常有趣，就是袭人虽然在那边发脾气，袭人虽然不理宝玉，可是袭人所有的心思都在宝玉身上，他半天觉得没有动静他就不安了，他就不知道宝玉在干嘛，他想宝玉是不是睡了，宝玉如果睡了是不是没有盖被子，他会不会着凉。好，就是他注定要做那个姐姐跟妈妈的角色，所以他的痛苦也在这里，就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他如果真的发脾气说我反正有人服侍你，我以后不服侍你，我去服侍老太太，那照理讲他就应该不要管了。可是你看到嘴巴上越这样讲的这么强势的时候，就是他心里面根本就做不到，就是他在那边那个下面的这一段描写说袭人听他就是宝玉半日无动静，宝玉没有动静，微微的有点打鼾，那 袭人就在那边猜测，你可以看到袭人不是看到，就完全感觉，听他打鼾，感觉他睡着了，没有动静。你可以看到，我才想说啊，以前那个妈妈可能关心你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该跟他斗气的时候，其实他所有的身体都在关心你。啊，就是袭人这一段完全是他放不下心，然后他想宝玉大概睡着了啊，就料定他睡着，就起身拿了一顶斗篷来替他盖上。那么刚刚盖上，就听哗的一声，宝玉就把它丢了。因为宝玉觉得你干嘛？你跟我发脾气，我现在要跟你发脾气，我不要你帮我盖被子了。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做这个动作，就是他对所有的那个爱的拒绝，就是你管我干嘛这样子，我冷死是我的事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非常有趣，就是斗气的那个过程啊。可是袭人完全没有放下心，而宝玉也没有睡着。其实根本没有睡着，可是是袭人自己以为他睡着了，因为他所有的关心都是宝玉如果着凉怎么办，宝玉如果生病了怎么办，他那个关心到那么重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想一直想，最后宝玉真的就是在打鼾，然后宝玉睡着了，没有盖被子，等一下就已经发烧了。所以你可以看他就忍不住拿一个斗篷就要帮他去盖。所以有没有感觉那个人的因果非常有趣，就是说可是人到最后你懂得人这个部分的时候，也感觉到人生最不舍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可是他就是牵挂啊，就是一种很细很细的这个牵挂之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者就是可以把它写到这么细致啊。